你看，最后的落点还是要落在多此一举这儿，还是要落在这儿。我们在多此一举的前头，在这是是非非、左比右较的。所以说，你要选择什么宗派，最关键的看这个宗派出的人才，看这个宗派出的老师他怎么说法。哎，你要到这儿来，你选宗派就容易多了。你就光看那种神秘啊，看其他的呀，就是那个东西选起来麻烦。你看看这里头，谁能说到这儿？谁说到这儿了？那就是你自己要有自己的眼吧。谁说到这儿，说明这个宗派出人才，他能够把这个关键的点儿给你说出来，哪个轻哪个重，他给你能够拎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就是再看看哪个地方有哪些地方不懂，哪个地方不懂。总结全都是黄叶子小儿题，但是呢，他修法中啊，方便善巧不一样，修习有快慢迟速之殊。这个快慢迟速之殊啊。它呀，在历史上它也表现也不一样，在历史的不同阶段，那个其实八大宗派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的八大宗派以外不可以创立新的宗派，中国只有八大宗派，你怎么有一个印心宗呢？他不知道中国的这些宗派啊也好，或者法门也好，它的兴盛啊，它都是因缘时节，在那种因缘时节下，它就兴盛了，它能接引一批人，那个因缘时节过去了，这个宗派也就渐着没落了，它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，它的善巧方面，它根据那个善巧方面结合那个时代的特点，它就各不一样。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，它修那个，比如说那时候人心淳厚，那禅宗的直指就可以。现在的人忙乱的要死，扭曲心态，扭曲，大家为了虚伪的那种虚荣，扮成一副很有钱、很有面儿，甚至美容来矫饰自己。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心态扭曲的不行，你给他指指就不容易，指指了就难了。而且他的心思变化的非常非常快，他虽然哦，他觉得他有个误处，根本都不管用。过了几天一冲，那个事儿一冲就给他冲散了。所以说他的因缘时节不同，那么他的法门，他的针对性也不一样。再说参禅，参禅的老老实实的参的，到后期也要时间很长了，不像刚开始年下就能大悟。净土宗不光说不明心见性，净土宗你有把握生息没有？在这一点上，他们都没法说话，都不敢言，更何况说明心见性呢？门都没有，先往生吧，先往生西方吧，你不要考虑明心见性了。这样的话就不提那个佛教的根本宗旨，太遗憾了。心中心，就是已经这么快捷了，还需要3年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跟力者，可能不需要迁座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心中心这么快捷的3年，还是净土宗，还是禅宗的几十年，或者其他的，最后老人都归到这儿了。哎，这一句话可关键呢，这就是无钩啊，披枷带锁呀。我们原来的大枷锁就很多，其实这个等于是再披了一个枷锁，但是这个枷锁有助于我们去解掉其他的枷锁，所以该披的要披，该戴的要戴，没有事儿而走冤枉路啊！见到本来就知道了，这些修法全都是多此一举。我们修行人在这个路上还在以此为荣，一直拽着一个修法，还在以此为荣，还在这比较你做了多少，他做了多少。其实说到底，这些全都是多此一举，无辜而披枷带锁，没有事儿而走冤枉路，说得特别好。齐老师在这一块也有一首诗来形容心中心法。我们经常提，就是齐老师说过，就是那个那首诗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对，撞了南墙枝转头，心愿化成绕指柔。纵然明眼全不许，得细流处且细流。就是我们刚开始觉得哇，我要在世间有一番作为。结果一到时间一看，根本都不是这个样子，咋样都不一样，撞了南墙了。这时候开始反思自己了，撞了南墙直转头的这世间法，在这儿给自己带来了这些烦恼，然后开始反思。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有苦恼，有烦恼，然后要到佛教这里来找出路。这个时候就要老老实实的修法，这就叫做心愿化成绕指柔。我们那个手啊，弯来弯去的那样就一弯，然后把你的心就给调服了。有的时候，那个心非常的狂乱，非常的不安，又非常的有强烈的想法和愿望，你就往这坐，很不想坐，你就这样烦躁着去坐坐坐，只要你结上手印，持着咒，一会儿它就变过来了。那个手印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，它就是说是实修心中心法啊。纵然明眼全不许，得细流处且细流，就是说的这个，这不是本来现成的吗？何必披枷带锁让他修一千座呢？本来不需要的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修一千座对现在根基的众生来说还是必要的。就是本来可以不用修法，一切现成。但是现在人的这种的根基，现在人的这种的心态，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做千座。这就叫纵然明眼全不洗，
得细流处且细流，细是寄养关系的细，就是需要记住它，就是在千座内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打坐，老老实实的把这千座打完，也不是让你一辈子每天去这样做，那就是法执，但是千座内就是要你这样去做，得细流处就是这就是在这儿了，在千座内也不要求你一辈子，那就不妨且细流一下子，不是让你一辈子，就三年，怎么了？况且细流一下，暂且细流一下，不让将来你会得大自由啊！现在暂时坐着，其实等到三五百座以后，他都坐着可那个自由，他都每天不坐，觉得少那个啥。